能够在你们的当中一同的敬拜神是我的福气。我刚刚跟你们一同在唱诗敬拜神的时候我的心灵很受感动。在这个美国的文化，在华人教会的当中，在美国在美国还有在加拿大，都是我以前牧会都是一样普遍来说，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呢，教会的聚会的人数呢会减少，因为很多都去度假了等等。但我觉得你们很难得，在这个暑假的当中仍然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来敬拜神，同时在敬拜的当中刚刚所唱的诗歌我自己很得到这个帮助，是我一个的福气，来到你们当中跟你们一同的来敬拜神。今天让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千万人的当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最美好的。但愿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的帮助。那我进来的时候只是我一个人来肖师母也去度假了也、那个情况是这样最近呢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呢也有一些的改变，是好的改变。你们都知道我有两个的女儿我的大的女儿呢今年呢是她应该是28岁了，也应该要结婚了。那她也结婚了在上一个星期六她结婚了我们都为她高兴谢谢上一个礼拜六她结婚了，跟她的先生就住在这个费城，她仍然在这个费城教书，这是大女儿我的小的女儿呢是26岁她自从大学毕业以后呢都是在 Brooklyn 那边教书，我的大女儿也是教书，小的女儿也是教书，肖师母呢也是教钢琴，那我也是教书我们都从来没有赢过的，都是输的那我的小的女儿呢她这个 Brooklyn 啊她在这个小学教这个 ESL 教得非常好那边的老师学校的校长也是非常的欣赏她。我的小的女儿呢，我不是要夸赞她，不是，而是她生出来呢她的心地很好很有爱人的心。那他们两个呢都是在台湾长大的，因为我在台湾年轻的时候了曾经在台湾有6年的时间，其实是横跨了10年的时间是离开这个北美，就在台湾做这个宣教的工作。那所以呢等于他们就在台湾度过他们的童年，他们的少年等等等等。那我想在他们的心中总有一种回馈的心他们非常的爱台湾，因为是在台湾长大的。那所以呢他从这个的学期，从这个学年结束了以后呢，他心中有一个的负担，他就停了这个 Brooklyn 在那边不在那边教书了，然后呢他要回台湾有1年的宣教的侍奉在那边英语的教学，同时呢在教会的里头来服侍这是他一个的爱主的心，也是一个回馈的心了所以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也是非常的鼓励他。那我在台湾是有很多的朋友了，也有很多的很多的同工，我以前的学生现在都成为牧师，有他们的教会了。那所以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也是非常的高兴。那虽然他们是很好的安排他们在那边就安排 Joanna， 他是住在，你们从台湾来的都知道，他是住在大安区在台北的大安在那边教英语，然后在那边就会服侍有1年的时间。那我们做父母的总是不放心了那所以肖师母在上一个星期三这个大的女儿结婚了以后，她过了三天吧 就跟小的女儿帮忙她一同回去台湾啊，替她安顿等等等等啊。所以呢，目前呢，他们啊，孝顺母还有小的女儿都在台湾，而我一个在家啊，是蛮好的。有一对有一对的夫妇啊，是我在这个纽约神学院附近的一间的华人教会，也是我以前帮忙的那个教会。他们有一对的夫妇很会弄菜的，孝顺母就安排说，那你们好好的这个招呼孝牧师。那所以每一个晚上齁，那我到他们的家吃晚餐。所以这是我们的安排。感谢神，我在家里头常常想念你们，为你们来祷告。想不到我们刚刚的敬拜，哎呀，我真的非常的非常的蒙福，能够跟你们在一起敬拜神、唱诗歌啊、你们的这个会众唱诗非常的好，这个我不是乱讲的，也不是要这个夸赞你们，不是。我去了很多的教会，我总是这样想，主恩堂的会众唱诗很棒的。真的，神的灵特别与他们同在。另外一间的教会呢，就是你们的教会，你们的会众唱诗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这个是非常的难得。求神继续保守你们哈，有一个爱主的心啊，一同的爱主。我昨天晚上啊，我才为你们的教会感恩呢。因为昨天那一对的弟兄夫妇，我不是在他们那边吃晚饭吗？那他们就问我说，明天你到哪一间的教会讲道？那我说我到历史教会讲道，我有机会一个月有一趟在你们的当中，那我就把你们的教会的增长、弟兄姐妹的追求跟这对夫妇来分享，那然后我们有一同的祷告，也为你们的教会来祷告。我也特别想到胡长老还有夏长老两对的夫妇在你们的中间来牧养你们。那当然哈，人均传道牧师了，现在不是传道牧师了，人均牧师啊，他要办一些家里的事，他下个星期也回来了，感谢主。好，那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祈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对我们来讲话，叫我们的生命生活都得着力量，好叫讲的听的在你的面前都一同的得到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倘若你有圣经哈，刚刚主席领会的都跟我们念过这段的经文了。好，那我想跟你们再念一次，是在这个雅各书第一章19-27节，我们慢慢的翻到这个雅各书第一章19-27节，请听我念出来哈。雅各这样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剩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呢，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的本来面目啊，看见走后随之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呢，既不是听了就忘了，乃是实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呢，自以为自己属灵哈，或是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呢是虚的，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上一次在你们的当中跟你们讲过，就是说我有一系列的一章一章的这样跟你们分享雅各书每一段的信息。那讲到跟查经是不同的，那我为什么这样跟你们分享这些的信息呢？就是因为这个灵命进深会我们有不同的专题的这个查经，那我就带领那些弟兄姐妹在这个专题的查经的当中查考这个雅各书。当我查考雅各书的时候，每一章每一段每一节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不但是看中文，也看英文，也看希腊文，哎呀，我就发觉里面的信息很适合我们今天教会的需要。那所以呢我自己来到你们的当中就有这个的决定，就跟你们呢用讲道的方式来这个分享信息。那讲道呢跟查经是不同哈，查经呢就是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段这样呢去解经哈解释哈，但是呢讲道不同。那查经就是这样，讲道呢是在一段的当中抽出一个的主题，而在这个主题在这个主题抓着这个主题，然后透过这一段的经文呢来发挥这个的主题，好就讲的就是我自己，跟听的就是你们，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去领受这个主题的信息。所以啊，在这个因为是带出一个主题，以至于你听了那就行出来了，我讲了我也听了那我也行出来了，就得到这个激励了。因为是信息主题的缘故呢，所以啊经文的里头有一些的字，有一些的句就是有一些的 verses， 那可能呢没有时间去解释。那你们回去再看这个的经文那就可以了哈。倘若你们有这个我的这个录音带，那你们呢也可以回去听哈。这一段的主题的信息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追求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呢？或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追求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呢？那我想我们每一个的信徒啊，包括我自己在内哈，信了耶稣以后，我们都很想追求去做一个属灵的人，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其实啊，直到今天我也去追求啊，我也求神帮助我去做一个属灵的牧师，是做一个虔诚的牧师。好了，现在我们哈问一个很基本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属灵呢？究竟什么是属灵？究竟什么是虔诚呢？我很想追求做一个属灵的老师，一个属灵的牧师，你很追求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应该的。但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很基本，什么是真正的虔诚，真正的属灵呢？是不是看到一个人或是看到一个牧师，哎呦他很严肃的，哎呀他笑也不笑的，哇，然后他拿着圣经非是这样的非常的严肃的，哇，你在他的面前跟他谈话的时候你的心都在跳的，因为他很严肃。那是不是那个是真正的属灵呢？那个就是说属灵啊，当我们要追求的时候，属灵或是虔诚是不是单单属于这个外表的呢？单单看那个样貌是怎么样的呢？那当我们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感谢主，雅各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属灵，好叫我们一同的追求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以至于我们能够蒙神喜爱，我们蒙神的喜悦。倘若您也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我也是一个属灵的牧师，他也是一个属灵的传道人，那我们的教会就变成一间虔诚的教会，变成一间属灵的教会了。好， 雅各在这边哈，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属灵，真正的虔诚，然后他也告诉我们两个追求做一个属灵基督徒的方法。第一个，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是关于个人生命方面的追求，离不开的。当我们说我们要追求真正属灵虔诚的时候，离不开我们个人生命的追求。但是不要停在那边，不要以为一个真正属灵的基督徒，那他就是单单是为了自己的生命的追求，这个不够的，不要停在那边。还有另外一方面呢，我叫做我把这个 outline 写出来的时候呢，我把它叫做这个社会的伦理，就是社会方面的追求。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去关心弟兄姐妹，关心我们邻舍的需要，关心这个社区的需要，关心我们国家的需要，关心这个社会的需要。这是第二方面，这是社会追求的方面，两方面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属灵的人了。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说，我们要追求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或是一个属灵的属灵的牧师。我们不应该单单就是说我个人的追求，我个人的读经，我个人的祷告，而忽略了这个社会的需要，我们国家的需要，我们台湾的需要，我们美国的需要，我们中国大陆的需要。那倘若我们忘记了他们，我们没有参与，我们没有关心，我们没有为他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属灵。所以真正的属灵在两方面的追求，第一方面是在个人生命方面的追求，第二方面我们也要关心这个社会的需要。好，那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深入按照这个雅各书这一段的圣经的教导深入的来看呢。雅各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第一方面的追求，第一个真正属灵追求，真正的属灵第一方面的追求就是个人生命的追求。他在19节到26节他提到有两个的重点。第一个的重点他这样说啊，倘若我们要追求真正的属灵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轻易发怒，不要随便的发脾气，以至于我们的话出来了就伤害了我们太太的心，或是伤害了弟兄姐妹的心，或是伤害了我们儿子儿女的心，以至于影响了别人对我们的形象。那雅各这样说，倘若我们要追求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那我们就要小心啊，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公义。然后他在这个26节他也这样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若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是假的。倘若我们说我们是个属灵的人，我们是很虔诚啊，我们要追求虔诚，我们要追求属灵，我们要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蒙神的喜悦，我们要蒙神的喜爱，这么一种的追求，这么一种的心是对的，但实际怎么样行出来的，很实际的。雅各是个非常实际的牧师，就看看啊，看看我们是不是很快就发脾气的，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你的脾气啊，不能够成就，不能够带来神的公义。他对弟兄这样说的，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知道什么？知道现在活在一个经济非常困难的环境的里头，生活的担子 不要以为活在美国很轻松啊，不轻松啊，我还要付这个 mortgage， 我不知道这个工作能够保持多久呢，已经有人不断的 lay off 了。上一次我在你们当中分享信息的时候，不是告诉你们说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在经济不景气的当中，当然了，也有人发大财啊，今天也是啊，美国虽然经济不大好，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发财的，但是绝大部分来说，他们的生活的担子也是蛮重的，特别在教会的里头，特别在耶路撒冷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所以他就写信鼓励他们说，亲爱的弟兄们啊，我们一家的担子都落在我们的肩头上，孩子的教育，他能够在一个这么一个的很好的校区里头来上学，但是住在这个的地区不容易呢，房子是蛮贵的呢，我买来的时候房子是几十万，现在那个 market value 跌下了很多了，跌下了很多了，在这么一个的经济的环境的里头，哎呦，很影响人的情绪的呢，谁的心情很好啊？很多在这么一个活在美国的，每逢啊打开那一个 internet， 打开那个报纸，打开那个的 radio， 听的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都是这些的 yes， 连那个什么 you know healthcare， 他们都现在争来争去，争来争 what's going on， 究竟我们美国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活在这个的大环境的当中，就好像以前雅各他就提醒那些弟兄说，我们不但要注意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也要注意我们情绪的健康，当然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灵性的健康。所以他就这样，这个不是责备啊，你们不要以为雅各是责备那些的弟兄，不是，雅各是体会他们，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告诉他们说，活在这么一个经济的大环境的当中，连自己的工作今年或是这个月我的工作还可以保得住吗？都没有 security， 没有这个安全感的这个的大情况的当中，很容易影响我们的心情，很容易影响我们的情绪，很容易那我们就发脾气了。所以雅各这样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啊，可能也包括姐妹了哈，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我们的脾气，并不成就神的公义，并不带来神的公义。与其同时，我们要勒住自己的舌头。我们每一个星期都来教会去敬拜神，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那我们要有主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若有人啊，以为自己是虔诚属灵哈，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是假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雅各在这边是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注意活在这个社会的大环境的当中，我们求神保守我们，我们要有情绪上的健康，一切就托主吧。我们把我们的烦恼，把我们的忧虑，把我们的重担就托给神，就托给神，神是最明白最了解我们的。我们不但要注意身体的健康，我们也要注意情绪的健康。所以我们要这样做法，我们要决定，我们要给别人情绪的空间，好叫我们自己也有情绪的空间哈。我们要与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彼此的来提醒， 我们要彼此的来提醒，我们个人要互相的尊重，我们要彼此的尊重，我们要彼此的体谅，我们要彼此的宽容，我们要给别人空间，好叫我们也给自己有空间。我们追求不但是身体的健康，我们追求心灵的健康，情绪的健康。我们要常常告诉自己说，我们要快快的听，快快的听，那个意思就是说听啊听啊，听进去啊，听他口里头所讲的什么的说话，以至于了解他内心的感受，这个才是听进去。不但是听话的本身每一个字，而是更深入的听进去他内心的感情，他内心的感受。这个就是快快的听啊，快快的听，快快的，快快的听。我再说一次，很多的时候我们讲话，话里头有隐藏的意思的，不是吗？你们结婚久了，你们就明白了，夫妇的交通通常话的本身背后里面背后啊，都有它的意思。那个意思在什么？那个意思不是在字的里头，是在那个心的里头呀。夫妇的沟通也是这样，跟孩子们的沟通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我们不但是话要听进去的意思，就是说透过那个话的本身进入到他的心灵的里头，了解他的感情，了解他的感受。一句话出来了，我再说，不要单单听那一句的话，而是听背后揣摩，敏感一点，我们敏感一点呀， yeah, 我们要敏感一点，我们就知道，哎呀，原来他的 feelings, 他的 emotions, 他的感觉是这样的，以至于他讲这么一句的话。这个就是快快的听咯呀， yeah, 听进去咯，要听进去咯呀、yeah, 慢慢慢的说，轮到自己表达，轮到自己讲的时候，也、yeah, 要慢慢的去，不要发怒，不要把负面的情绪在不适当的时候就把它导出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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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们要追求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做一个成熟的人。雅各，我再说，他不是责备当时的信徒，因为他明白，他明白，哦，雅各不是这样告诉他们犯罪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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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个不是这个先生不好，这个太太不好，不，每一个都是好人啊，每一个都是好人，只是说沟通有沟通的方法，沟通有沟通的形式。我们要快快的听，不但是听那一句话的本身，要听进去话背后那个意思，就是他的心情啦，他的情绪啦，你要听进去，快快的听，慢慢的慢慢的去表达，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 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勒住，勒住，哎呀，勒住，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要用心的这样去做的哦。当然我们要发脾气的时候，哎呀，我们上班已经很累了，回到家里头，哎呀，看到什么都不对的，因为你本身累了嘛，因为你本身有不对，本身已经很乱了嘛，所以看什么都乱的，都乱的 ，yeah yeah, 所以在那个时候最好，倘若要发脾气哈、哦，就马上在内心那数啊。有一个宣教士他这样说，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他说我学了一个的方法控制自己的脾气的，我也是这样学了。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同，我们都是好人啊，只是个性是不同。那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现在年纪比较老了，所以那个气也不那个都慢了一点了。我以前我也是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说话了哈。那个宣教是我们在台湾宣教的是一个美国人的宣教，所以他。而且他是一个师母呢，他就说，我看到不对的事情，哎呀， 圣经雅各这样告诉我们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他说慢慢的说，那于是我要发出来的时候，我马上对自己说数 1, 2, 3, 4, 5， 就在心里头数啊，数1, 2, 3, 4，哦，数十下， count to number 10。哦，他说当我在内心数到第十次的时候，哎呦，我什么气都没有了。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数啦，1, 2, 3, 4，从心里头数啦，数到第五，数到第五下，或是第六，或是第七，哦，就平静下来了，平静下来了。Yes， 平静下来了，情绪的健康。雅各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追求情绪的健康，不是人不好，很可能真的说这个大环境是不大好，就我们的心情，就我们各方面都会受影响，所以我们要快快的，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然后保罗呢，他也有类似的教导。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他对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徒也是类似这样说了，在这个第四章25到27节，他说啊，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使徒保罗这样说，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第4章25到27节，他这样说，他说，所以弟兄姐妹们呢，你们要，哎呀，不要说谎话了，不要说这个夸大的说说话了，不要哈。我们个人与邻舍，我们的弟兄姐妹呢，要说实话哈，忠忠实实、诚诚实实的说话，不要炫耀自己，不要，因为我们都是互为肢体，那我们要彼此的尊重。对着我们的太太，对着我，面对我们的先生，我们要彼此的尊重哈，互相的爱护。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每一个人都有感情的，生气难免的哈。哎呀，看到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不对头的事情，哎呀，你上班，我上班的那个压力这么大哈，现在我都不知道明天是怎么样，那我们的情绪多多少少会受影响。 OK， 那生气，哎呀，我不满啊，接纳自己的情绪嘛，就是不满，那你叫我怎么样喜乐呢？你叫我怎么样笑？你怎么叫我笑？不能啊，那不能笑就不能笑，那我们要接纳自己的情绪。生气，同样我们真的，哎呀，那个，哎呀，那个气就在我们的心里头，对， yeah， 我们就接纳它，但是生气却不要犯罪。什么是犯罪呢？脾气出来骂人，很凶的伤害别人，这是犯罪了，这犯罪了，这犯罪了。哦，所以使徒保罗他很有智慧，这是圣灵的智慧了。生气却不要犯罪，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接纳自己的情绪，我们不要把它压抑，哎呦，不能压抑的，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一爆发出来更糟糕。哦，我们应该懂得去接纳自己的情绪，告诉太太说，甚至告诉自己的孩子说， I had a bad day at work， yeah， 好像没有一件事是对头的， yeah， 你可以告诉他们，你可以告诉自己，你也可以告诉你的太太， yeah， 你也可以告诉其他的弟兄姐妹，倘若他们真的是爱我们、关心我们的时候， yeah， 有一些的日子真的是蛮难过的呢，有一些的日子是很容易过了。我的大女儿哈，想不到她也出嫁了，哦，都很开心了哈，要过去，但是不是每一个周末都是这样的呢。 有一些的日子是蛮难过的，生气却不要犯罪，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接纳自己的情绪，但不要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到了犯罪。生气却不要发脾气去骂人，哦，这都不对啊，伤害人，好像别人都欠你的，哦，好像别人都是错的，您是对的了，哎呀，这个就不是，就是犯罪了。所以生气却不要犯罪，含怒不可以到日落，那个是什么的意思呢？这个人我不喜欢他，但你不要喜欢他，但你不可以不喜欢他到一个的地步去恨他，常常在自己的心里头不肯去饶恕别人，不能够饶恕别人就是含怒一直的下去，这是不健康的，这是不快乐的。我们要饶恕别人，我们要释放别人，好叫我们自己也去这个也可以被释放。一个不肯饶恕人的人是一个不快乐的人，为什么？因为在他心中盖了一个监牢，就把这个他不肯饶恕的人，甚至他很恨的人，关在自己的心灵的监牢的里头，没有人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监牢是在他的心灵的里头，多么的痛苦啊！我常常都背着这个的监牢，而这个的人是我不但对他生气，而且我恨他，我不能够去饶恕他，就把他关在我自己的心灵的监牢的里头。被关的人很痛苦，我也很痛苦，因为那个监牢是在我的心灵的里头。所以一个不肯饶恕人的人是一个心灵的里头没有平安的人。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很恨这个的人了，因为这个人亏负了我，我不能够去原谅他，把他关在自己的心灵的监牢的里头。来到了美国一直的痛苦，因为那个监牢还是在自己的心里头。以前在中国大陆我就很恨他了，因为他亏负了我不能去原谅他。痛苦的是谁？痛苦的是您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灵里头有一个的监牢，把这个的人你不肯原谅不肯饶恕的人关在自己的心灵的监牢的里头。痛苦的是谁？痛苦的是我自己，因为我常常背负这个的监牢。所以什么是饶恕？饶恕是一种的释放， release。什么是释放？就把那个监牢的门啊，把它打开，你出去吧，你出去吧，你出去，你出去吧。什么是饶恕？饶恕就是一种的释放。你释放了别人，你也释放了自己。哦，心中没有监牢多好，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心中没有监牢多好。人际关系的里头，无论是在家庭中，或是在教会的里头，难免的啦，难免的啦。他做了一些的事情是我不能够，是我觉得不太好的哈，难免的了，这些难免的。但是在教会的里头，在家庭的当中，我们要学习什么？学习饶恕。有一趟彼得啊，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对耶稣说，他说耶稣耶稣，他说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的弟兄啊，就是主内的弟兄啊，得罪了我，那我饶恕他七次够不够呢？哇，他以为是了不起了，因为当时啊，拉比的教导，拉比就是那些的宗教的老师啊，教导他们说，倘若你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很有 education 的人啊，很有学问的人啊，很成熟的人啊，人家得罪你哦，你要饶恕他，倘若你能够饶恕他三次，哎呦，那你就了不起啦。哇，您就是一个很有很有 很有这个很有这个这个这个啊这个这个教养的人啊，三次。彼得现在来到耶稣的面前，对耶问耶稣说：“啊，耶稣，倘若我的主内的弟兄或是姐妹得罪了我，我饶恕他七次，够不够呢？”哎呦，他以为自己了不起了。拉比的教导三次已经很了不起了，现在我说七次够不够？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告诉你，你要饶恕你的弟兄70个7次。”70个7次 70 times 7， 那个是叫做无限次，你一直的原谅他，一直的原谅他。 Yes， 为了什么？为了你自己，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说，一个不肯原谅 人的人，把别人关在自己监牢的里头的人，是个不快乐的人，对不对？是一个心里很有重压的人，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为了你自己的缘故，你去释放他，不要再去把他关在您的监牢的里头。我再说一次，不是因为他对与不对的事情，这个跟对与不对没一个直接的关系的，是跟你的健康有关系，是跟你的情绪有关系，是跟你的活着有关系的。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我们情绪的健康的缘故，为了我们爱主的缘故，为了我们要追求属灵的缘故，为了主耶稣基督爱我们关心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你原谅他，不是因为他对与不对的问题，你知道吗？你听得清楚吗？这是非常的重要。很多人对我说，我怎么可以原谅他，因为他做的不对。这个不是对与不对的意思，他是跟这个对与不对是无关的。对与不对谁来评判？有一天我们会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跑也跑不掉。为什么我们要原谅别人？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也是为了我们与主之间的缘故，也是因为主耶稣教导的缘故，不是为了对与不对的缘故。我再说，这个是真理的教导。有很多的人，他们就误会了，他们就不能够去分辨了。他不对，我怎么去原谅他？他对与不对是审判的事情，神会审判他。他犯了这个奸淫，他就不对的。他说他不悔改，神去审判他。你的责任是什么？您的责任就是说，当然是很伤心啊。妻子被这个丈夫犯奸淫，痛苦不痛苦？痛苦啊。对与不对，当然他不对了，但是饶恕不饶恕他？要饶恕他，不是因为他对与不对的事情，他根本就是不对的，但他不对，我还要去原谅他，也要饶恕他。对，为了什么？为了你，为了我们自己，为了 let him go， 不要再让他在自己的监牢的里头。他不对，有一天你就把他交给神。这个是个 judgment issue， 这个是一个 judgment 的议题，不是个 forgiveness 的议题。 forgiveness 我们要 let go， 为了谁？为了我们自己。哦，这是饶恕的道理。圣母是在你的面前讲这些的真理，不是乱讲的。我是看了很多的书，我是做了很多的研究，也加上了自己的体会，也是自己也是这样的学习，所以在跟你们来分享的。我也是这样辅导一些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也是这样辅导一些的牧师哦，也是这样辅导那是牧师的太太哦。 我也是这样的，尽量的去提醒自己什么是饶恕，跟那个 judgment 是没关系的，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我没有说这个是很容易了，我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了，我没有说这个是容易的事情。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给别人空间，也给自己空间，好叫我们能够实行神要我们所实行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的重点呢，跟我刚刚所讲的也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的，就是说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坐在这边我们都听了，但是当我们要追求真正的属灵的时候，雅各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行出来呀，我们要行出来呀。那他雅各这样说，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一个人对着镜子观看，看到自己本来的面目，其实本来的面目，哎呀，这边也不对了，那边也不对了，需要去改变一下，没有去改变，就忘记自己本来的面目了。那然后雅各怎么样说？倘若我们也行道，不但是听到，而且是行道，就在自己所行的道上得福。这个雅各没有说听到就得福了，没有啊。你们坐在这边哈，听到是非常的难得了，听到是难得了。但雅各没有说你们坐在那边听到就必然得福。No。雅各就说你们听了不但是听，而且去行道，行出来就在自己所行的道上必然得福。我在神的面前来这个等候这个信息的时候，神首先对我来讲话，就是说小保罗，你要继续的提醒你自己说，不要单单讲道，要行道。这是神对我讲的，我要追求，继续的追求，不要单单讲道，要行道啊，小牧师，不要自己欺哄自己啊。使徒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他怎么样说，你们不用翻啊，我念给你们听。他说，我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没有一个完全的牧师，没有一个完全神的仆人。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不是，我们还是竭力的追求，我们还是追求，不但是追求，而是竭力的追求，我们要竭力的追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不要单单一个月在这边讲一堂讲一个道，要行道，不要单单讲道。弟兄们，弟兄姐妹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那个标杆来直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单单看那个镜子，看了就忘记自己本来的面目。每一个人本来的面目，包括我自己在内，都需要改变的，都不是很好看的，这个是他本来的面目，对不对？这一句话的本身就不好听了，对不对？哎呦，现在我看到他本来的面目了， right？ 对不对？他本来的面目，坦白说，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我们本来的面目就不好看了。我不是看我们的样貌了，而是我们的内本来的生命，我们本来的生命都需要去改变。所以你们去听到了，感谢主，好难得。但是雅各给我们的挑战就是说，更难得的，想要得福的，不但是坐在这边听到，而是实行出来。我认识一个的家庭哦，我很感动啊，这个的家庭的啊，好奇妙的， 先是爸爸信主，非常的难得，是在台湾我所认识的家庭，不容易。不是女的先信主，而是男的，是爸爸信了耶稣，全个家庭，一个的家庭，爸爸信了耶稣。爸爸信了耶稣以后呢，哦，以前抽烟的他不抽烟了，靠着神的圣灵的能力，哦，他不抽烟了，以前是抽烟的，现在不抽烟了。以前是很脾气很大的，我们在台湾，哦，很多的男生，哦，都脾气都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大的哦，啊，他们的大男人主义哦，在台湾啊，我不知道在国内怎么样了，在我们台湾，哇，的脾气是，信了耶稣以后，不但不抽烟，慢慢啊，他的脾气，快的听，慢慢的动怒，慢慢的说，哎呦，他的脾气也一直在改变，改变到一个地步，不是说他没有发脾气，有，但是呢，一发脾气一出来的时候，哦，圣灵在他的心里头感动他，提醒他，你不应该是这样。于是很多的时候，他就对太太说对不起，对孩子们说对不起了，哎呀，爸爸真的是很软弱，不应该发脾气的，又发了等等啊，向太太认错，向孩子抱歉等等等等，到一个的地步，生命改变。不要单单听到，总要行道，行道的就在自己所行的道上必然得福。有一天你知道吗，这是真的事情哦，他的太太受感动信了耶稣了，他的孩子那个女生应该是差不多20岁的啊，差不多20岁的啊，他的小的儿子应该差不多17、18岁的哦，都受感动，他们都信了耶稣，决定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接受洗礼了。在洗礼以前呢，他们做见证，那个太太站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那个姐姐差不多20岁的姐姐也是做见证，为什么信耶稣，弟弟也说见证，讲见证，为什么要信耶稣？他们不约而同的这样说：我的先生信了耶稣以后，过去的一两年，我亲眼看到他生命的改变。他不但是常常到教会去听道，而且他真的是实行出来的，没有抽烟了。以前抽烟的，现在不抽烟了。以前他的脾气好大的，在公司的里头有什么的 frustration， 回到家里头我们就遭殃了。信了耶稣以后，耶稣慢慢的改变他，慢慢的改变他。他以前没有信耶稣，哎呀，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张的。他讲完了这个见证以后，他的大的女儿也这样说，他说我为什么信耶稣，因为我看到了爸爸生命的改变。以前爸爸回下班回来，他脾气很大的，常常骂我们的，现在他不同了，他温柔多了。有几次他的脾气也发了，但是发了脾气出来，他竟然会向我们来抱歉的，他说对不起了，爸爸不应该是这样，他不应该是这样。哎呀，他说我非常的受感动的，明明说耶稣基督的大能啊，怎么样看耶稣基督的大能呢？怎么样看呢？从天上掉下来看耶稣的大能呢？怎么样看耶稣的大能？他说我在爸爸的生命的里头看到了耶稣的大能呀，哦，我很感动。儿子也是这样做见证，就是爸爸就在他所行，我的心里头为这位弟兄我很感恩。然后我在心里头就为他这样说，我说弟兄你有福了，你在所行的道上得福了，你不但得了耶稣，而且什么与太太之间的关系也好了，与儿子孩子的关系也好了，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在所行的道上来这个得福，但是我们要行出来。好，这是第一方面，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来讲这个第一方面。现在我们讲很快的哈， 讲第二方面。第二方面的追求就是社会关怀的追求。倘若你有圣经哈，雅各是这样说，在第一章的二十六还有二十七节，他说：若有人呢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呢，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或是清洁没有玷污的属灵呢，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整本的圣经啊，从旧约到新约，以及耶稣基督再生的时候，他现身说法，把这个神的真理把它活出来，怎么样呈现出来，都是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属灵，真正的虔诚，不但是好像我们第一方面个人灵命生命的追求，同时另外一方面关心这个社会社区我们的邻舍的需要，关心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事情，两个配合在一起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属灵了。基督教是什么？就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信仰的，就叫这个基督教。基督教有一个的特色，它的特色就是说，基督教无论是在我们中国也好，在美国不用说了，在欧洲不用说，在我们中国，在我们台湾，他们办了很多的学校，很好的学校，开了很多很好的医院，办了很多的孤儿院，办了很多很多慈善的工作，慈善的事业，是我们的基督教从耶稣基督离开了世界离开了世界，欧洲整个的风气直到我们今天都是这样，都是这样，这个就是基督教的基督教的特色。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要继续，我们要继续参与赈灾救援的慈善的工作，这是我说的。我们读信圣经呢，我们应该要跟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请我们翻到圣经哈，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特别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我们翻到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念给你们听，同时呢也跟你们来解释一下，很简单的。耶稣基督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三十四节开始到这个三十九节啊，他就这样说哈，那我念给你们听，然后我也简单的解释。于是王要对那右边的说：你们这些蒙我父赐福的人呢，就知道我们呢，您和我们是蒙神赐福的哈，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就是神的国，天国了哈。耶稣基督是讲是讲到将来的那个审判呢。他是说，你们这些的蒙爱的人哈，您跟我哈，那我们就进到天父的国了。为什么呢？是什么的原因呢？除了我们追求个人的生命以外呢，耶稣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在我做这个客女，那你们呢留我住在你们的家，我没有衣服穿呢，你们呢给我衣服来穿，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为了信仰的缘故被逼迫坐牢了，那你们来看我。那些义人就这样说，那些信耶稣的人就这样说，他们就这样说：哎呦，主啊， 我们什么的时候见你饿了，那我们给你吃呢？那你渴了，我们给你喝呢？那什么的时候我们看到您哦，这个剥落，那我们请你住在我们的家呢？那什么时候我们看到您没有衣服穿，我们给您这个穿衣服呢？那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病了，我们来看您呢？那什么的时候您在监牢的里头，我们来看您呢？我们都没有想起来哦。耶稣，你什么时候病了？那我去看。耶稣怎么样回答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毕生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哦，没错，耶稣是神。耶稣没有病的，耶稣是神，没有被关在监牢的里头，没有受这个宗教的宗教的迫害。但是耶稣说，您坐在这弟兄的当中，你们的弟兄姐妹的当中，一个最小的，最小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人家都看不起他的，嘿，这个人啊，贫穷的啊，也不是住在什么的地区的，不是住在什么好的区的。耶稣说，你的人很好，你的心地很好，你很有爱心啊，你不是做给人看的，你就安安静静的，别人都不知道，你就帮忙这个的家庭，你就帮忙这些教会的里头有需要的人，你都没有吹号，哦，没有什么报告，没有。但耶稣这样说，你坐在这个弟兄的当中，最被人看不起的一个，人家都觉得他也不是最有钱的，他也不是什么，也不是在 Goldman Sachs 在那边上班的，但是你没有，你还是支持他，你还是帮助他。耶稣说，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呢，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进来我的天国，进来的弟兄姐妹，我要这样说，你们的教会是什么的教会？是中产阶级的教会。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都不是贫穷的人。但我对你们说，每一间的教会，无论他们是中上的教会，或是什么中等阶级的教会，或是什么的教会，总有孤单的人。总有心灵的里头有需要的人，不一定是物质上面的需要。倘若我们关心弟兄姐妹的当中最小的一个，就是说没有多人去注意他们的，他们也不是教会的里头负责什么重要的职分。但是倘若我们关心教会的里头弟兄姐妹的当中最被忽略的一个，那我们就是坐在主的身上。解经我们非常的重要哈，坐在弟兄中的一个，我想首先是指到信徒，是耶稣在看的。爱别人吧，教会的里头真的有一些的人，总有一些人需要我们去关怀，但不需要你们去宣告。安静的当中关心他们，问候他们，坐在他们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主看见弟兄中最小的一个，教会的里头，在教会的外面我们也是一样。去年不是我们在国内四川这个大地震吗？你知道吗？对不起哈，倘若你们有佛教的朋友， 或许台湾佛教的朋友请你们包容我哈，倘若我说错的请你们包容。我容许我大胆的这样说，倘若我错了请你们包容。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做了善事，我们帮助了人，我们去赈灾，我们赈灾以后我们都没有什么报告的，我们最多就是在教会的里头交代一下弟兄姐妹继续的祷告。我们没有卖报纸，我们没有登报纸，但是佛教不同，佛教 you know 他们做了登报纸 you know 登报纸，上报了，上报了，你们什么华侨报啊，东方日报啊，什么 you know 什么报啊，都登报纸。慈济他们做很多 OK， 他们做很多，我向他们致敬，从人道的角度来看。但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基督教，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的教会做了很多很多慈善赈灾的工作，我们都没有去宣扬的，没有没有没有。神知道，神知道，你知道吗，四川赈灾，我是那个灾区，那个去年暑假我去，佛教他们也去，他们就去了，他们做，有电视也看到他们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国内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去了上海，上海也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到这个成都哈，在那边帮忙。然后我去温州，哦，蛮远的呢，蛮远的呢，温州去这个四川成都去帮忙，去帮忙。他们告诉我，我转告给你们听，他说他们赈灾跟佛教有一个基本上的不同。佛教他们做了，当然他们吸引了很多很多的报道，这个不是重点，那个重点就是说不久他们就离开了，不久他们就离开了，在那边逗留了一个星期他们离开了，两个星期离开了，一个月他们就离开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一段时间他们就离开了佛教 OK。 但是我们教会的，无论是从上海去的，从成都去的，从我们美国这边去的，很多很多，他们在那边一年两年三年，就在他们的当中建立他们，建立教会，开拓教会，在那边一年一月一年一月的跟他们一同的度过这个的苦难的时期。这个是不同，这个是我们基督教的，这基督教的精神，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虔诚，真正的属灵。在那边不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有这个 perplexity 他们就离开了，哦，或是在那边点一点救一救就离开了，不是，不是。我们的基督教教会在那边建立教会，一年两年三年，直到今天都跟他们在一起呢。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追求真正的属灵。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学习向您，主啊，求主叫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追求，更加的向您。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